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17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九节。16章赎罪日的献祭是利未记的中心，大祭司可以在这一天借着献祭进入至圣所，在施恩座与神相会，一方面把以色列会众带到神面前，另一方面也听从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也成为神的子民，这在神对人永远的旨意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圣徒们，如果还记得赎罪日的献祭中有赎罪祭，还有一只归给阿撒谢勒的公山羊，要把以色列人的罪愆带离开以色列居住的营区，还有燔祭和素祭，在5个基本祭中唯独缺少平安祭。因为赎罪日献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到神面前被神悦纳。17章是16章赎罪日献祭的延续，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被神悦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接下来就应该是人向神献上感恩的平安祭。平安祭是由人发起的，向神感恩，向神怀怨，或者是甘心献上，这是一个神与人同享的祭。因为是人发起的，神特别提醒献平安祭必须注意的几件事，免得人在献祭的事上得罪神。第一是献祭的地点，第二是献祭的对象，第三是献祭的凭借，就是血。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苦待的400年间，随从埃及人敬拜各种偶像，就是出了埃及来到了西乃山，当摩西第一次上山领受神的诫命时，摩西与神同在有40天之久，山下的百姓们等不到摩西，就开始敬拜金牛犊。现在神的会幕建造好了，神在荣耀中来与以色列人同住，大祭司亚伦也借着赎罪日的献祭来到了至圣所的施恩座与神相会，照着神晓谕摩西关于献祭的条例，平安祭是以色列人可以自主发起向神感恩、怀怨或者甘心献上的祭。因此神特别在赎罪日的献祭之后提醒以色列人这三件事。我们来读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这是第一次神要摩西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亚伦和他儿子们代表祭司们，神要摩西同时对祭司们和百姓们说话，因为要说的事情是祭司们与百姓们必须彼此相互提醒共同遵守的。在利未记我们经常读到神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那时候摩西是站着领袖的位分对百姓说话，有些时候神要摩西晓谕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摩西是站在先知的位分传达神对祭司们的旨意，而现在摩西是站在先知和领袖这双重的身份对祭司们和对百姓们说话，所说的事必定是非常重要。我们来读3节4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我们看到果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违背神的指示，这人要从以色列民中剪除，也就是说他要失去与以色列人同居的资格，不 不再是神的子民。那什么事这么严重呢？就是关于宰杀祭牲的地点。以色列人宰杀公牛、绵羊羔或是山羊，一定要牵到会幕门口，就是在耶和华的帐幕前宰杀，并且要献给耶和华为供物。在第五节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这就是要献为平安祭的供物。如果不是在耶和华面前宰杀，他就流了祭牲的血，这流血的罪要归在他的头上，以至于他必须要从民中被剪除。这两节包括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必须慢慢展开才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首先，我们看到神非常重视生命，就是祭牲的生命，神也非常爱惜。流了祭牲的血，无论是营内还是在营外，只要不在会幕门口，不在耶和华面前，这流血的罪神要追讨。神是生命的源头，是万物的创造者，神尊重祭牲的生命，祭牲的血必须献在祭坛上，承认神对生命的主权。不照着神的旨意任意夺取生命的，就是谋杀，神要追讨谋杀的罪。祭牲是基督的预表，祭牲必须宰杀于会幕前，说出向神献祭，必须在神命定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必须在会幕前。几百年之后，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献祭就必须在圣殿的外院子，而到了新约，献祭就必须在教会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严肃的提醒。向神献祭，尤其是心甘情愿的献上感恩或者是还愿的平安祭，不能够自由的随处献祭，必须是在教会中，必须是在神面前，必须是在神子民的同在中。否则你的献祭不仅不讨神喜悦，还会给你带来灾祸。照着经文表面的意思，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的这40年当中，以色列人不能随意宰杀自己的公牛、绵羊或山羊，每一只牲畜都必须是为着献祭，并且必须宰杀在会幕前。原因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沦为奴隶，离开埃及的时候能够随身带走的羊群、牛群本来就不多，这些洁净的牲畜只能够为着献祭而宰杀。如果是献上燔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以色列百姓不能有份于祭肉，必须完全交给祭司们处理。而平安祭是以色列百姓可以和亲朋好友分享的祭，又是以色列百姓可以自主发起的祭。人唯恐以色列百姓滥用平安祭而得罪神，就特别提醒献平安祭必须是在会幕前，必须是在神面前，这样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就能够顾到属于神的份和属于祭司的份，剩下的才能够由献祭者和家人朋友们一同分享。其实神的本意并不是禁止以色列人施宰他们牧养的牲畜，因此在这里不准施宰的规定只适用于在旷野的这40年当中。到了生命祭，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神就借着摩西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在生命祭12章15节，然而在你们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是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这说到当他们进入美地，居住在迦南地的城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宰杀自己的牲畜，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接着在12章17节到18节，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或是你许愿献上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这里是讲到献平安祭，就要在神所选定的地方，在神面前宰杀。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地的时候，面积辽阔，离耶路撒冷太远，因此神在每一个城都有选定的地方。以色列人必须在神选定的地方才能够献平安祭，并且呢，要和那一城的利未人，就是帮助他们献祭的利未人一同吃喝享受。我们来读第五节，这是要为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以色列人是在田野里牧放牛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也随从世界的潮流，就在田野里献祭给偶像。现在神住在他们中间，神也颁布了献祭的条例，尤其是献祭的地点不能够再在田野里献祭，而必须是在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并且不能他们自己献祭，而是要交给祭司献给神为平安祭。神这么吩咐，就是要以色列人断绝在埃及时的旧生活和坏习惯。旷野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以色列人学习跟随神，按着神的旨意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因此神颁布的条例是对以色列人的保护，避免他们在无知的情形中得罪了神。这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23节24节所说的，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原来律法是看守以色列人的训蒙师父，或者说是儿童导师，帮助他们能够不逾越神所定的界限，只等到基督来了，就能带领圣徒跟随圣灵而行，不再受律法的辖制。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祭司要帮助以色列人献平安祭，要把祭牲的血洒在祭坛上，这说出献祭之人的罪已经被遮盖了，神不再追讨。同时祭牲的脂油也要烧在祭坛上，献给神为馨香的祭，蒙神悦纳。当然摇祭的胸要由祭司们分享，举祭的腿要归给献祭的祭司，而祭牲剩下的部分就给献祭者，可以让他和亲朋好友们一同吃喝，一同享受。这是一个神、祭司和献祭者一同分享的祭，也是一个欢乐喜庆的场合。我们来读第七节，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神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不能再照着以往在埃及时的老旧传统献祭给鬼魔，而带下邪淫的生活，这最终就使他们落在奴役之中。现在神来在他们中间，他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不能够再献祭给鬼魔，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这里神很明确地告诉以色列百姓们，敬拜的对象只能是耶和华神，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在接下来几乎1000年的以色列历史中，就见证了神话语的信实。什么时候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遵守神的诫命，单单侍奉耶和华，神就赐下丰富的祝福在以色列人当中。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偏离了神的诫命，去敬拜外邦偶像，什么时候就会带来神严厉的管教。最后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所灭，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国所灭，都是以色列人离弃了神，去敬拜外邦偶像所带来的结局。接着我们来读8节和9节，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前面几节讲的都是平安祭，而这里就加上了燔祭。神要摩西告诉祭司们和以色列的百姓们，凡是在以色列家中的，或者是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在献燔祭和平安祭的时候，都一定要在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否则那人就要从民中剪除。这里神再一次的强调，献祭的地点只能够在会幕门口。从新约的应用，就是必须在教会中。或许圣徒们会问，为什么这里加上燔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立位记是神正式向以色列人颁布献祭的条例，要取代以前流传下来的实行。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当他答应神的呼召，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来到了迦南地。他一生中，他经过每一个重要的站口，他都会向神筑坛献祭。当时神没有定规献祭的条例，亚伯拉罕所献的祭应该是燔祭。在创世纪12章7节，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第一站示剑，他就在示剑筑坛献祭。到12章8节，他又在伯特利东边的山上筑坛献祭。而到了13章18节，他就在希伯伦筑坛献祭。后来的以撒和雅各也是一样，在他们人生的重要站口，他们都会向神筑坛献祭。这是个人跟随神的见证。但是到了摩西的时代，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团体的见证。这时候献祭的地点就必须是在神指定的地方，在旷野期间就是在会幕的门口。到了今天，在新约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也都会有一些重要的站口。在每一个站口，我们都必须要更新自己对神的奉献。这是我们个人的见证，而这个人的见证要成为团体见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也只能在教会中向神献上燔祭。这也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离不开教会生活的。那属灵的生命成长必须连于教会，也连于在教会中的侍奉。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你不让我们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你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住在有神会幕的营内。以色列人如何必须在会幕门口献祭，照样的今天我们也只能在教会生活中向你献上正式的敬拜和赞美。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在教会中献上的燔祭和平安祭都能讨你的喜悦，成为你在这地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